我们今天的神迹是我们正在一起探讨的。你会在你的教学大纲第27页发现，这个神迹被称为枯守的神迹。我在世界各地都见过枯守，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这种情况非常令人悲伤。看到一个人的手肌肉坏死，就像一朵枯萎的花一样下垂，通常肉都消失了，只剩下一些皮肤，几乎不再像一只手。这个人完全无法使用它，甚至连一杯水都拿不起来。因此，在那个部位，他们变得无助。所以，枯守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在那个时代，他们没有医疗科学来处理这种情况，所以他们只能看着它。今天，我不知道医学科学是否能对肌肉萎缩、肉体消失、只剩骨头上覆盖一层皮肤的情况做些什么。如果没有肌肉来抬起或放下它，这个神迹发生在你的引言中，在一个会堂或礼拜场所，基督的出现将那个会众分成了两部分，他的存在做到了这一点。他们至今仍然分为两部分，直到你我生活的今天。这个神迹教导我们，宗教如果没有内在的体验，是完全不一致的。这是一个惊人的真理。因为在这个社区里，所有的宗教都是以同样的方式分裂的。你可以谈论教义和教会管理的类型，但如果你想讨论这个，分裂就会在那里。我们接受神的神迹吗？还是不接受？我们接受他们吗？还是不接受？他们是真的吗？还是假的？所以，我们对神迹的态度与我们个人的命运有很大关系。不仅在这个世界，而且在来世。因此，我们需要调整自己，问自己：我相信吗？还是我不相信？这段经文在马太福音第12章。如果你没有教学大纲，它从新约第一卷马太福音的第9节开始。耶稣离开那里，进入了他们的会堂或礼拜场所。那里有一个手枯萎的人。左手还是右手？如果你是右撇子，右手更糟；如果你是左撇子，左手更糟。这取决于你是谁。他们问他说：“现在在安息日治病合法吗？”那个枯手的人很有趣，与整个故事无关。真奇怪，你的邻居是如何参与你的故事的？你知道吗？他们问的不是那个人，而是那里的法利赛人。他们说：现在在安息日治病合法吗？那天是礼拜日，是星期六，他们的礼拜日。这里有一个手枯萎的人，他们知道耶稣一来，总是会打乱礼拜仪式。他们期待会发生些什么？他们说：也许我们可以用立位祭司的律法控制他，在安息日不应该工作。当然，治愈人根本不是工作。我的意思是，我们已经知道这一点。我们不是通过努力工作来治愈，而是通过话语让它实现。所以他们的解释是错误的。他不是医生，不会用草药之类的东西来工作。他们说：现在在安息日治病合法吗？然后经文说，他们这样问是为了控告他，为了四处宣扬说这是一个不悔改的人，是一个坏人，他不守安息日。所以他们在教会里提出这个问题。在教会里，他们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是出于简单或善良的理由，而是为了伤害他，四处散布反对他的言论。他们可以说：我当时在场，当这一切发生时。你知道，很多人认为这会为他们的话增添分量。耶稣对他们说：你看，耶稣在回答这类问题时非常巧妙，而不是简单的说是或不是。经文说，他对他们说：你们中间有谁有一只羊？我在这一只这个词旁边画了个小圈。他真的很贴近他们。他没有三只，只有一只羊。如果那只羊在安息日掉进坑里，他会不会抓住它，把它拉出来？所以他抓住了他们的把柄。你看，他们每个人都会这样做。那么，人比羊的价值高多少呢？因此，在安息日做好事是合法的，在安息日做好事是合法的。然后他对那个人说： 现在他完全把那些人排除在外了，他们已经完蛋了。他已经把他们逼到了角落，展示了他们的错误。然后他对那个人说，伸出你的手。所以他仍然没有做任何工作，他只说了四个字，伸出你的手。那个人伸出手，他就完全恢复了，痊愈了，就像他的另一只手一样。所以有人一只手枯萎，后来就像另一只手一样健康。这件事发生后，法利赛人出去了，他们看到了神迹，他们看到了恢复的手，但这对他们一点影响都没有，是不是很惊人？你可以请来世界上最好的牧师来主持，但对你来说可能毫无意义。你可以亲眼看到神迹，但你不会接受这些神迹，反而会找些方法来批评他，比如他说话太大声了，或者他靠错了方向，或者他跳了一下。于是你的内心就与神迹隔绝了。在我看来，每个人都应该欢呼赞美主，甚至鼓掌说，看这个家伙的手好了，他可以去工作了。但他们没有为发生的神迹感恩或感激。经文说，法利赛人，这些是当时最顶尖的宗教人士，是宗教领袖，他们是那些站在街角穿着教士服装的人。人们只能通过他们的服装来辨认他们是圣洁的，与神更亲近。我真为那些必须把衣领反过来穿才能让人相信他们是牧师的人感到遗憾。你知道吗？现在连新教徒也在这样做。我为他们感到非常遗憾，他们必须穿上宗教服装来证明自己是虔诚的。如果你的衣服是证明你宗教信仰的唯一东西，那你的处境就糟了。我不想通过我穿什么来证明我的信仰，我想通过我做什么来证明。法利赛人出去后，他们召开了一个会议反对耶稣。多么不可思议啊！他们针对耶稣开会，商量如何毁掉他。你能想象吗？他们因为一个人被治愈而想杀了他。现在你不觉得世界变了吗？其实世界今天还是一样。你开始行神迹，甚至你的亲戚都会恨你。他们会说，哦，他只是个三等表兄，从来没干过什么好事。你一辈子的邻居会恨你，他们会说，哦，他本来就不怎么样。你把自己与神的王国和神迹的大能联系起来，周围所有的魔鬼都会被激怒起来反对你。如果你不愿意付出那个代价，你永远不会得到它。所以你得愿意说，嘿，不管别人怎么想，我得到了它。这个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感谢上帝。我很高兴事情没有以法利赛人告终，你不也为此感到高兴吗？感谢上帝，没有什么以死气沉沉的宗教结束。但当耶稣知道这件事后，他从那个教会，那个死气沉沉的宗教场所退了出来。大量的群众跟随他，没有法利赛人，他们忙着开会商量如何杀他，而大量的群众跟随了耶稣。让我们一起读最后的话，他治好了他们所有人。我没听见你的声音，我们再说一遍，他治好了他们所有人。说所有人。你想想，当这个消息传到法利赛人的会议上时，他们真是乱成一团。他们本来一个也没治好，现在有数百人被治愈，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心中和生命中拥有的神越多，魔鬼就越混乱。那些不喜欢你的邻居也是如此。神的全能展示的越多，你越是待在家里什么也不做，魔鬼就越不会来烦你。有些人可能没怎么被魔鬼打扰过，但你一旦为耶稣活跃起来，就会激怒他。你会开始遇到一些你从未想过会有的问题，你会说，为什么我会有这么多问题？魔鬼会说，你安静地坐着闭嘴，就不会有这些麻烦。他说的没错，但我宁愿有麻烦，与他作战，胜过他，并祝福别人。你能说阿门吗？你的第一个要点是，基督参加了教会，一个会堂。当他离开那个地方后， 他进入了他们的会堂。所以我们的主在美好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是忠实的。他本可以做一个叛逆者不去，但他进去了，站起来作为一个领袖，朗读律法和以赛亚书，说，今日这些经文在你们中间应验了。这话真让他们震惊。所以他在美好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是忠实的，他是神圣行为的活生生的榜样。你知道，有时候如果我们不小心，我们会发现自己只做让自己高兴的事。我们会说，我们比他们好得多，为什么要跟他们交往呢？我们自己有这么多祝福，为什么要去那里呢？你知道吗？当你这样做时，你就把自己与人隔绝了。当你不去教会时，你可能会说你不需要他，但那里有人需要你。那里坐着一个人，需要你的握手、你的微笑、你的安慰之词。他们需要你说，你好吗？所以如果我们不去，我们就切断了与他人的联系。如果你有祝福，最好的办法就是分享它。非常感谢。好的，在第20页上，这里我们发现了一个在教会里有极大需要的人，却没有人打算为他做任何事。在马太福音第12章第10节，看啊，有一个人，他的手枯萎了。我们不知道这个人是否定期去教会，还是因为耶稣在那里才来的。你会怎么说？我认为他是听说耶稣在那里才来的。你觉得呢？他听说耶稣在那里，因为他从未成为整个事件的一部分。法利赛人和耶稣在对话，所以他有点害怕。他知道自己无论如何都不受欢迎。于是他带着枯手坐在角落里。他来那里是因为耶稣在那里。你知道如何吸引人来教会吗？只要耶稣在那里。如果你能让耶稣、神的恩膏、神的祝福和神的赞美在那里，我告诉你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耶稣说，祈祷有三种方式，只有三种。他说，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求是你的首要开始祈祷，任何人都可以说，给我，给我，给我。小孩子天生就会这样。你看，给我，给我，给我，求是祈祷的一种形式，但这是婴儿形式，是你的起始形式。给我神，给我，给我。然后他说，寻找就寻见。如果一切都能通过求得到，他就不会加上第二个维度。第二个维度他说，寻找就寻见。寻找需要智慧，需要努力。当你寻找某物时，你出去寻找它，你的头脑在运作。所以有通过寻找、搜索来得到祈祷应允的方法。但接下来他说，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这是崇拜的第三种形式，与赞美有关。叩门，他就会为你打开。当他为你打开，你进入神的同在，你就不再寻找，也不再求，因为你已经拥有了一切。在耶稣的同在中，你拥有一切。教会通过祈祷的方式而衰退，他们首先停止赞美神。他们还在求和寻找，但他们不再敬拜。当宗派停止敬拜神时，他们就死去了。如果你的礼拜中失去了喧闹声，你就会失去外来的陌生人。你会问为什么？因为他们喜欢去有生命力的地方。这个镇上有些教会可能在过去12个月里一个访客都没有。你在听吗？你会说，为什么呢？因为那里没有足够的喧闹声。有一天晚上，一座老教堂着火了。天啊，它烧得可厉害了，每个人都拿着水桶出来试图灭火。一个执事看到一个邻居在那里，说，嘿，我以前没在这儿见过你。那人说，是啊，你们以前也没着过火。你看，只要有火烧起来，谁知道会有谁来呢？但在你点燃火之前，人们不太感兴趣。你能说阿门吗？这里有一个有极大需要的人在场，却没有人打算为他做任何事。耶稣的敌人在场，这不是很惊人吗？在马太福音第12章第10节， 他们问他说，在安息日治病合法吗？显然，有些人去教会只是为了批评。法利赛人想知道基督是否会在安息日宣布病人应该被治愈，以便他们可以控告他。所以他们在教会里，但目的错了。他们不是去敬拜，不是去唱歌，不是去欢乐，也不是去为自己生命中接受什么。他们去那里是为了伤害别人。这是去教会的错误理由。基督反驳了他的控告者。他说，现在你们中间有谁有一只小羊，如果那只羊掉进坑里，你肯定不会说，今天是安息日，我明天再回来。亲爱的，你会立刻伸手把那只羊拉上来，说，嘿，你是我的羊，我现在要爱护你。他说，等等，一只羊的价值比一个人还高吗？你不觉得人的价值比羊高吗？他没有继续讨论下去，然后他转过身采取行动，治愈了那个人，使他完全恢复。所以基督治好了那只枯手，经文说他恢复了，就像另一只手一样。你可能不觉得这很重要，就像另一只手一样。如果他变得比另一只手大两倍会怎样？他还是会看起来很怪，对吧？你愿意一只手四英寸宽，另一只手八英寸宽到处走吗？你会变成一个怪胎。耶稣治愈了他，使他变得和另一只手一样。谁知道耶稣是多么美好呢？他不会制造畸形，他创造的是相似。他祝福我们，让我们看起来更美好，更漂亮。你能说阿门吗？所以这个无名的人，真遗憾，我们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可能是雅各布二世之类。这个没有名字的人成为了神神迹般怜悯的对象。是不是很奇妙？你不必是一个伟大的人，也不必是一个重要的人，就能得到天堂最好的东西。你只需要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点。我真的很惊讶，人们可以参加一场伟大的医治聚会，神的荣耀开始流动，人们在各处被治愈。教会结束后，有人走过来说，你什么时候为病人祈祷？你眨眨眼睛说，你在哪里啊？你没看到这里的所有人吗？是的，但你没叫我们上前。如果有需要，谁需要被叫呢？如果你有需要，你不需要被叫。如果你有需要，就跳进去拿吧。你需要内心有种渴望，说，我想要我想要的，我渴望我渴望的，我来这里是为了我需要的，我要得到它。但有些人认为，除非等到礼拜结束，传道人把手放在你身上，你才会被治愈。好吧，你可能永远不会被传道人把手治愈，因为他的手不是神的力量，耶稣才是神的力量。任何时候他在祝福，保持你的内心敞开，你就能得到。我见过人们在聚会中途奇妙的得救。我在科罗拉多州丹佛为查尔斯·特布莱尔布道时，在周日早上的讲道中，一位女士站起来说，我现在可以得救吗？我说，是的，下来吧。她走下来，我带她做了罪人的祷告，她将心献给了耶稣，然后回到座位上坐下。当我在发出祭坛呼召时，教堂后面有些骚动，他们带走了一个人。我问，那是谁？因为他们不得不叫殡仪员。他死了。就是那个在我讲到中途走上前来的女士。没错，如果她等到祭坛呼召，她就错过了。但她举起手说，我可以得救吗？我感谢神，我愿意让她在我的讲到中途得救。我说，是的，来吧。他来了，把心献给了主，公开承认了他的信仰，回去坐在后面。30分钟后，他上了天堂。荣耀归于神。你不高兴，神是如此美好吗？无论你从神那里需要什么，你不必坐在那里等待。只要水动了，就跳进去。不要坐在旁边抱怨说，我在这儿等了37年。是的，你看起来也像是这样。所以基督治好了那只枯手，那是第五点。他服从了基督，接受了他的神迹，并且他相信基督。 如果他不是一个信徒，如果他是法利赛人中的一员，他就会错过这个神迹。他必须是一个信徒。他伸出了他的手。你知道，有些人想要被治愈，却什么也不做。那个人本可以说，就像你们中的一些人一样，我伸不出我的手，你看不见吗？你看不见我瘫痪了吗？我伸不出我的手。你知道吗？如果他这么说，他就永远不会被治愈。你知道他永远不会被治愈吗？你最好听着。当耶稣说，伸出你的手时，尽你所能去做。你知道吗？神触碰了许多坐在轮椅上的人，但他们没有被治愈。你说为什么？因为他们太懒了，不愿离开那个椅子，他们就喜欢待在那里。你在听吗？或者他们说，我什么也没感觉到。谁让你去感觉什么了？当该起来的时候就起来。你不能凭感觉走。当神的恩膏降临时，接受它。你们见过这位 T.W. 麦格劳兄弟，他偶尔会经过这里。他年轻时参加我们的营会，为我们布道。当时他得了晚期癌症，他们送他回家等死。他说，我要走路。他的背完全坏了，他根本走不了路。他从床上滚到地板上，爬过地板，穿过餐厅，又回到客厅，向神呼喊说，我要走路，我要走路。他终于跪了起来，爬着，最后站得更高了一些。最终他完全站直了，走得很笨拙，很不好，但他一直坚持，直到他能在主面前跳舞。这就是纯粹的坚持。你必须告诉魔鬼，他不是赢家。这就是信仰的本质。信仰是呼唤那些不存在的事物进入存在。我们却不想要这样。我们只想要在相信之前就得到治愈。等我得了之后，我再相信。不，你永远得不到任何东西。治愈是凭着信心来的，不是凭着那个。所以我们必须接受它。耶稣说，伸出你的手。在他开始摇晃和摆动之前，他越做越大，最后变得和另一只手一样大。这就是信仰的本质。然后法利赛人出去，把人群分成了两组。他们看到了神迹，但他们不相信神迹。法利赛人离开了会堂，他们召开会议要毁掉耶稣。但群众，他们也离开了会堂，却跟随了耶稣。当他们跟随他时，他们所有人都被治愈了。这两组人，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有。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决定我们想属于哪一组。我们想和信徒、接受者在一组吗？还是想和那些说，我从没见过神迹，我从没见过神迹，我不知道神迹是什么的人在一组？好吧，没关系，亲爱的，你也永远不会知道。但我们生活在一个神迹的时代，我们生活在一个神迹加速的时代。有多少人相信你们见过神迹？请举手。你相信你见过神迹吗？多么美好啊！有多少人相信你们经历过神迹？你经历过神迹吗？多么奇妙啊！现在你可能会说，我还没需要过神迹。那就把你的信心储备起来，当你需要时，让他为你发挥作用。你说，桑姆尔弟兄，我们为某某祈祷了，但他们没有好转。现在，你要把你的信心放在耶稣身上，而不是某某身上。因为不管那是你的母亲还是父亲，你不知道他们内心是怎么想的，你只是觉得自己知道。所以，你的信心必须放在神的道上，而不是人身上。即使是你的妻子或孩子，如果你说，我为某某祈祷了，他们没被治愈，然后你把信心建立在这上面，你会陷入大麻烦。魔鬼会确保你陷入麻烦。但如果你把信心建立在神的道上，站在神的道上，你一定会看到事情发生，就像你活着一样确定。